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的前半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这里提到三件大的事情啊，论施舍、论祷告跟论禁食。那这三件事情在这里非常清楚的是成为了这前半章的三大段。那我想在这里很明显的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该不该有公开的祷告，到底我们是不是在施舍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例如说我们有紧急的奉献，里面有感动要交给一个人，可是不是在聚会的时间，可是那个人马上有这个需要，或是他就要离开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当面交给他，左手不能让右手知道。那同样的也有人挑战过说，教会为什么要有公祷，为什么不能够个人在心里面跟神祷告就好了，圣经上不是在这里说不可以叫人家看见吗？只要让父知道就好了。那么同样的禁食，是不是教会也不应该要有公开叫大家来禁食，那表示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都在禁食了，因为这边都说到好像不应该让别人知道。那我想这些会问这些问题可能因为刚出行不了解，那再不然的话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圣经读得很仔细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第一章到十二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三大段里面，你把这三大段就是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那在这三大段里面，中文圣经其实翻译的蛮好的，你把它共同出现的一个词把它找出来，那基本上答案就找到了哈。那像在施舍、在祷告、在禁食这三件事上主耶稣在这里都提到一件事，就是他们是故意故意。那施舍的时候是故意叫人看见，祷告的时候呢是故意叫人看见第五节。那么禁食的时候呢也是一样16节，故意叫人看出。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假冒为善，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作风，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是坐在人的面前他们喜欢人的称赞，他们喜欢被人高抬，他们喜欢活出一个敬虔的外貌，得到人的尊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责备，在这里反对他们所做事的这种动机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存着怎样的动机，我们是怎样的态度。那我想就像李弟兄曾经引过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不要那个矫枉过正以至于说我们在聚会的里面也不敢祷告了，我们也不敢施舍了，我们也不愿意公开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禁食了。所以这个真正的关键key point， 关键是在于我们动机如何，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故意要叫别人知道。那这三件事情都应该是发自内心，施舍必须发自于内心真实的爱，祷告是我们要跟神、跟这位伟大的主相会必须发自于诚不是在乎人的看见。同样的禁食，禁食是在这里一个敬虔的一个操练，是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不吃不喝，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敬虔的学习。所以你如果没有敬虔的实意，只是坐在表面，那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了所以我想这三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 confuse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 confusion， 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就不可以这样子做了。好，那其实这三段里面不光这个故意这个字是出现还有重复出现的话我觉得主耶稣真的就是出口成章他每一段话里面这个重复的话就让我们看见了每一段教训的重点。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在这些美德的事上，我们不是 有不良的动机、骄傲的动机、想叫人看见的动机、想得到人夸奖的动机去做的。那第二个呢，主说他们都已经得着了他们的赏赐，像第二节像第五节，他们已经得着了他们的赏赐，第十六节，他们已经得着了他们的赏赐，这是第二个重复出现的字。那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呢，就是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第四节论施舍。同样的，在第六节论祷告的地方也说到，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么同样的第十八节，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个又是重复出现的话哈，那不仅仅父在暗中查看，而且必然报答，这个必然一定 for sure 的，一定肯定的一个赏赐，一个奖励，一个报答，主一定做的。就是天上的父一定做的。好，所以这几个都是重复出现的。那么圣经上这种重复出现的字，其实我们都要很注意哈。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就是怎么样子从这三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找到主重复使用的话，而我们能够掌握住三个教训里面很重要的精义。好，那现在我们也回到正题上来，就是这三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施舍讲到我们是一个真实的爱，我们不是自我中心啊。一个人自我中心，他不容易施舍啊。一个人就是只想得的人，他不会给。那你就发现主耶稣来在地上，整个主耶稣的一生就是给。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倾倒出来，他能做的，他能服侍的，他能够给的，他都给的。到最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他的命为我们倾倒，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施舍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不是为了要在这里做给人看，那是一种生命自然的流露。当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这么多，主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跟别人 share， 跟别人分享我们所得的。所以一个人富不富有，不是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他能够给出多少。那我们能够给的人才是一个富足的人。很多人很有钱，他给不出来。很多人他外表很贫穷，可是他却是一个丰富的人，他能够给。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 Mother Teresa， 她有一次带着一些食物、一些家庭的必用品，去看望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家庭。没有想到，当他一到了那个家的时候，那个女主人高兴得不得了。转眼之间，女主人过一下就不见了哈，留下其他的人陪着 Mother Teresa。那过了一阵子，那个女主人才回来。那么他问他你到哪去了？他说我把你刚刚给我的东西，我拿了一半去给我的邻居。这个他就拿出了一大部分送到他的邻居去。其实那是他们自己生活必须、急需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挨饿了。可是当他得到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先给出去。我想很多人外表穷，可是他们人生、他们的生命却是丰富的哈。我想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第一个这个外表虚假的给，跟内心真实因着爱而愿意给别人、照顾别人的需要，我想这是完全不同。那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在这里讲到祷告我想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论祷告的一个大章非常重要。主不仅仅在这里有第九节到十五节这里所谓的主导文，那我们主导文是可以讲好几堂信息的那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在这个点上好好的来读它。那么前面的三个讲到跟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第二件事情是愿神的国能够降临，第三件事情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三件事情是我们为着神、为着神国在这里的祷告。那么后面的四件事情呢，是为了我们人的需要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为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了别人的罪。因为我们不会欠主什么钱嘛，哈，这里欠债是讲到我们的亏负、我们的亏欠，甚至我们所犯的罪。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英文的圣经翻得很好啊，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没有人不会碰见试探的。主耶稣在地上也碰见试探，而是说怎么样子保守我们不陷入试探。哈，我想这是新译本已经把它纠正过来。那么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那在这里也提到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困惑哈，就是人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也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因信而称义，白白称义吗？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如果不赦免别人，我就不得赦免，就不得救呢？那这要怎么解释呢？那我想当然，在这里很多解经家他们并没有有一些很明确的回答，但是也有一些的这个前辈们或者作者，他们也分享到，我个人也是非常的阿门啊。这里讲到的并不是关乎救恩的方面哈，而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或是我们生命的感觉里面的问题，就是当你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交通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岔。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知道他所蒙的赦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的时候，他应该会在这个感恩，或是在基督这么伟大的救赎赦免的底下，他会愿意去赦免别人。当他硬着怀着他的苦毒怨恨，他不肯饶恕人的时候，不仅仅他自己活在一个很深很深的痛苦和折磨的底下，其实他跟神之间的交通不可能畅通啊，里面会怀着很多很多的痛苦，因为他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哈。所以我想，这个跟救恩无关，而是跟我们的交通，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主观的经历上有关的啊，好，那在这里不仅仅讲到主导文，那么在这里也讲到主也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啊。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要进入内室，关上门，进到我们的 inner chamber，进到我们的 closet 啊，就像衣橱子里面，把自己关在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内室。如果外在的环境容许我们有内室，我们感谢神；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永远可以进到我们心灵的 inner chamber 内室里面。我们关上门，shut the door，把所有的思想、烦恼人对我们的谈话、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里面的这个失败也好，各样的这个诱惑、试探，我们全部关在外面，嘘嘘，shut the door，然后进到 inner chamber。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不是在 darkness 哈，是指的在 secret place，在隐秘处的父亲。主在这里特别说祷告我们的父，那是一个孩子回到父亲，在一个爱里面的一种归回。然后我们父一定报答。那这是我们在祷告里面要运用信心的。信心叫我们进到内室，信心叫我们知道主。父神就在那里，信心让我们知道，凡靠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他一定要赏赐我们。啊，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会突然，绝对不会突然。啊，所以那在这里也教导我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所以主要是在这个教导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他其实在这里教导了我们很多。他一方面叫我们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故意做给别人看，故意在路口、在会堂上祷告，要叫别人看见。那这个呢，是虚假的，是做给人看的，神不要。 我在说，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在教会祷告哈，那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是故意叫人看，我们是为了讨神喜悦，我们是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所以不要矫枉过正。好，主在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方面又教导我们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主说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知道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既然父早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那既然他说他是父，就像地上的父亲看见孩子有需要，不见得需要孩子们来求，父亲应该主动就会做了。那么为什么神要叫我们去跟他求呢？啊，为什么要叫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既然他都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祷告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交给你们去回答好了哈呀。那我相信可能出信的福音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问题，那我想你们在教会这么久了，多多少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对不对？好，我们最后来讲这个论禁食啊。那禁食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在2004年吧，其实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刊物，文字刊物上，你到网络上这篇文章还在，就是神所悦纳的禁食。那我在那里讲到了禁食真正的意义啊，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在这里叫我们不要只是故意做给别人看，让别人知道我们禁食，但是我们绝对需要有禁食的操练，有禁食祷告的学习。那么禁食到底是为着什么，为着哪些的需要，那我想你们从那篇的文章里面或是纲要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到啊。我想特别是在我们人生重大的关口，特别是在很重要属灵的一个征战，或是为着神家一个复兴面对仇敌的时候，为着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或是我们为了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一种敬虔的操练或是当我们犯罪，为了罪恶忧伤痛悔的时候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在主的面前禁食。那禁食的重点不在于不吃不喝，禁食的重点是在于我为着神和神旨意，我可以把我最基本的权利，我最有资格的享受，我愿意放下来，我愿意为着神，为着神旨意的通行我可以不吃，我可以甚至不喝那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操练跟属灵的征战。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哈。那个我还是简单提一下好了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虽然父知道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我们去祷告表明我们接受神的命令，我们相信神听我们祷告，我们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难处，我们来求告他，这个本身是一个信心的举动那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事。那第二件事情，祷告真正最大的价值还不只是在于我们的需要或是我们的祈求得到答应，我们的需要被满足，我们的问题被解决，祷告最大的祝福是在于我们在祷告中与听祷告的神相会，我们遇见神第三件事情，我们借着祷告才能够明白神真正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所祷告所要的东西不见得是神的旨意，可是我们不借着祷告我们不容易知道，所以借着祷告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愿可能会被神来调整，被神来纠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机会被改变，那这都是借着祷告发生的。你如果不去祷告的话，我们自己有时候一些自私的动机，一些不单纯的动机，一些错误的选择我们不晓得，可是借着祷告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被神的生命改变了。那么第四件事情，祷告或借着祷告我们执掌神的权柄，我们跟神同工，这是神 honor 我们，神高抬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代表，让我们成为他的大使， 让我们成为在这里执行他权柄的一般人，他把他的旨意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我们来管理环境，我们来斥责仇敌，我们来带下祝福给神的儿女们。所以这是祷告伟大的事，所以我们不需要像外邦人一直重复，无谓的重复。祷告重在信心，重在真实，但是祷告太重要了。虽然父早已知道了，但是他要我们跟他同工，跟他配合，要我们在信心中与他相会，与他同工。好，所以这是祷告很重要的意义啊。好，我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信息摆在圣经上。主啊，每一次当我们来读登山宝训，来听你的训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在你的面前何等的亏欠。主啊，许多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品格，主啊，许多这么多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期望，一些最基本的金钱的拳脚和操练，主啊，我们都没有在你的面前做得这么真这么扎实。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一次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在一起读经的时候，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里面立下一个稳固的根基，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些最基本爱主爱人的事上，我们能学得好，学得讨你喜悦。谢谢主，你除去我们一切虚假金钱的外貌，让我们更真实的来爱你。同样的，你也让我们不因为其他的原因、任何的顾忌，而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退后，我们赶不上。让我们学会在爱中顾虑到别人的需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更让我们愿意为着你、为着神家的需要、为着仇敌的缘故，我们操练进食来过金钱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的呼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主祝福你们啊。